好，谢谢Helen，也谢谢 Maggie，你们安排这个专题的时间，也让我能够尝到这个大家不是说弟兄姊妹啊，姊妹你们这个在这方面的侍奉，用祷告颂赞来敬拜神，托住这个教会各方面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也在这个你们中间可能彼此分担这个担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宝贵的一个团契我非常欣赏你们的侍奉今天的题目是说是如何在疫情期间保持我们的信心和健康，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跟这个我们灵性方面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还是保持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之下那个也不能聚会只可在网上。这个情况已经维持了差不多一年，又不能去探访又不能去看望一些需要我们看望的人。在某种的情况之下，可能好像我们是。在经过一个 house arrest 这个情况之下house arrest 就是被抓了、被捕了、逮捕了，我们只可以留在家里，不能出去。出去的时候也要遵守某种的规则，不能到这里，不能到那里那么，另外我们也面对这个病毒的危害虽然大家年纪还是比较轻，所以呢，就算有了病呢，应该不会有太严重的这个后果，但是也很难说。那么另一方面又听到虽然有疫苗不知道大家这个疫苗方面是不是已经接受了，可能有一些是接种了第二次可能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有一些可能还在排队但是一方面又听到这个病毒又在变异mutation 那个 variants，就是那这个就起了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打了疫苗以后，那是不是能够预防将来变异的这个病毒呢？也是一个问号也很担心。当然，虽然我们的年纪大家的年纪是比较轻，但是可能你的亲人年纪大了，你也会有担心那么社会，我们现在目前的社会也是动荡不安以前美国都是说可以说是很安全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大城市里面，特别三藩市附近Oakland 这些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开始有很多不安的事件那么我们也担心我们的朋友，那这些问题会不会继续的增多影响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呢左派的势力比较日渐在这个嚣张起来，他们因为他们在政执政所以他们 pass 这个 law 都是好像很纵容这些犯罪的势力那么我们在大城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罪犯被释放出来，那个吸毒好像也不太注重，还是可以甚至有很多的地方已经是合法化，不单是marijuana 那种而且是一些叫比较更毒的 hard drugs 好像也是在和进入这个合法化的这个情况。那么，究竟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受逼迫那么也很多地方已经是这样了，因为至少呢，教会不许聚会。那当然，在某个程度上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但是接着这个。接口是不是我们将来也会是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限制而且现在 这个政府正在国会要通过这些的条例法律，就是对这个变性这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反正是比较左派的这个一些的看法、想法、做法，都是对基督徒跟教会不利的一些的这个条例。将来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看来呢，我们这个目前我们社会面对的这些日子啊，那么我们看看当时就是今天的金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霍特曼后书呢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那写给提摩太那。保罗在这个AD 就是主后60年的时候呢，到62年，他就下监住在监牢，在这个罗马因为他被捕呢，犹太人反对，所以呢，他要上诉到这个皇帝罗马皇帝那么所以他被抓到。押到这个罗马，起初这2年呢，他是比较自由的，他也可以说是，他要居家隔离，但是呢，他还是有一点自由，可以呢，就是去传道而且接待对福音有关有兴趣的人，在他的家里面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后面的几章可以知道，那么一直到62年的时候呢，好像被释放出来，那从62年到这个64年这2年之间呢，就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去，有人说他到了西班牙去传道，反正他是很忙于传道，但是到了64就是 AD。这个7月份暑假的时候暑天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发生了大火所以烧起来，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尼禄皇帝那个时候大火把这个罗马大部分都烧掉它一共有14个区说好像我们这个 county 一样烧掉了超过11个 county，剩下的都是很迷，这个完全是烧烂掉，这个火非常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尼禄就是把这个烧火这个责任推到这个基督徒的身上，说他们是这个罪犯，是他们造成的这个大火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那个时候呢，64年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又被抓起来。这一次的抓呢，他放到一个非常这个黑暗没有光的一个差不多没有光的一个洞里面，是地下室在罗马。那么只是天花板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就是他有人可以把这个食物从那个洞里放下来。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过了1年多，到65年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斩首了，就死掉了殉道。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呢，他是在这64到65年这期间写给这个他的门徒提摩太那么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是提摩太呢也跟他学习很多。然后呢，提摩太就留在以弗所，以弗所他在那边侍奉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个是背景以弗所教会他是这个提摩太那边很热心的侍奉就好像大家姊妹们你们都非常热心的在侍奉这个基督无价，那么。所以今天这句金句呢，就是从这个保罗最后一次写信给提摩太， 和众教会的里面提出拿出来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刚才念了，我们现在就不念了。就是格里看，胆怯啊，胆怯啊，刚强仁爱谨守。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就是当时提摩太因为普遍的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呢，保罗也担心，就写信去安慰啊，去这个提摩太啊，你要不要怕哈？虽然有很多的逼迫啊，还是要刚强起来啊，就是因为他怕，所以需要刚强。我们要是不怕，就不需要刚强了啊。刚强仁爱，仁爱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保持爱众人的心。但是我们爱众人的心，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爱啊。那么谨守的心就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它谨守，英文是翻译成 sound mind，就是明白事理，有自律、宁静的一种心态，不是因为逼迫或者环境惊慌失措啊，坐立不安一种的心态啊，就好像各位坐的在这里很安静哈，很安宁哈，但是这种的安宁是一种明白事理的啊。寻求更多的知识啊，而且自己可以管制自己，管制自己的情绪，有心理的平安，所发出所有的一种的心态。那么，当然我们这里都是信主的人，所以今天说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担心很多人就是怕死了嘛，是不是？但是信主的人，这里就很清楚写得很清楚啊，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啊，我们都信的，凡都信的，不至灭亡。灭亡的意思就是永远死啊。我们肉体虽然会死，但是我们会得到永生啊。那个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些，而且都是相信，而且在主里面很尽心的大家啊，很尽心。那么提摩太后书呢，三章这里大家很熟悉了啊，也讲到末世啊，有很危险，有危险的日子来了啊。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虽然你在以弗所啊，或是在罗马哈，但是呢，你知道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了，因为尼禄现在的逼迫基督徒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在受逼迫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我们在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会受逼迫啊，是迟早的问题啊。我们不受逼迫是因为我们不敬虔度日，就是基督耶稣不是这么重要，我们也不常常提到他，人家可能也不觉得我们，不在意我们的信仰，所以呢，不会受逼迫。啊，要是那个时候尼禄逼迫的时候呢，你不认一基督就可以免去被抓的这个可能性了。但是呢，他也提醒不但是逼迫，作恶和迷惑人的也多啊。那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上这个从政的人啊，他们的心可能就已经可以算是作恶，他们是作恶，为了钱，为了地位，为了权力啊，他们这些通过一些的条例律法，都是不是为了众人，为了大家的好啊，他是为了自己啊，所以他们作恶是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也欺哄自己好了，这里说我们所学习的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当然提摩太是从这个保罗那里身上学的要存在心里，第四世界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并且也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 已经是很多时间了，不是一天两天，你是明白圣经里面，因为这个圣经能使我们啊知道呢，信了基督耶稣有得救，得救的智慧啊，这个智慧。那么圣经当然就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就不讲了哈。那叫属神的人得一处是吧？得以完全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的大家都是在做这些哈，我说这些都是，跟大家彼此勉励啊。那么继续看下去，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也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当然都是用爱心的啊，这样去做。凡事要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当然，这传道的意思就是分享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啊。那么对保罗来说呢，他现在被交电啊，就是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是按着这个圣经的吩咐，我们也是爱慕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啊，为我们存留。好，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那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时间，圣经是非常能够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所用到的。特别提摩太前书后书啊，我们常常去看它，就得到很多的勉励和安慰。这个对我们的信心是。非常有帮助哈，至少对我来说是得到勉励啊，因为这样呢，我就可以刚强啊，不要怕。虽然这个病，不，我这个现在好像看上去不能够，就是因为这个疫苗能够得到全面的控制，因为现在缺乏很多的疫苗，就算美国有了，够了，足够了。全世界还不足够，那全世界不足够，还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费用也很厉害。只有一个地方，要是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完全的得到这个免疫的话，也会再继续的分散起来啊，而且分散的情况可能程度会非常厉害啊。比如起初我们现在在美国只是。原本一个很老的起初的一个病毒啊，后来在这个 UK 啊，就是英国啊，有一个新的 variant 啊，那么在 South Africa 南非又发现有一个新的这个变异的那病毒，他们的传播力很厉害，而且这个病毒也是比以前厉害，然后巴西啊。巴西也有一个新的变异的啊，而且知道这些变异会不断的继续。那么究竟我们已经打了疫苗，或者目前准备打这个疫苗，能不能对这些变异的病毒有效呢？还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除了等待这个疫苗我们也要。就是有一个谨守的心，谨守的心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思考，我用神给我们的 sound mind，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尽我们的力量可以做的啊，因为我们不能这里在这里等啊，有些就是等待依靠政府啊或者医学给我们一些的药啊或者疫苗，因为这种的疫情。进入的 流感是说 influenza，但实在是流行的这种的病毒，将来会变成一个常规的事情啊。这个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灭消失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一直要打这个疫苗呢？而且打了疫苗是不是有用呢？还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事情知道的。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一定要健康健全啊，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除了等疫苗或者离隔离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哈？我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的讲一些啊，在饮食方面是非常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那饮食呢？因为现在我们活动少哈，当然将来这个活动要是开放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也要变化，但是也可以继续保持啊。我有一个饮食的方法叫16+8，就是16跟八，这个是指这个时间，一天有24个小时，16个小时里面我们不吃东西。吃东西的时候只在8个小时之内，啊，那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发现呢就会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而且呢，就是让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活力啊，而且呢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呢让我们会减胖啊，有一点点减胖啊，虽然我们大部分。看上去你们都不需要减胖哈，但是有就是身上不必要的一个脂肪可以减掉啊。那怎么用怎么吃呢？就是8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吃很多东西啊。你不管你吃，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吃的东西减少啊，不减少都没关系，只要在8个小时里面你吃掉。然后呢比如说要是早上你起来啊。到10点钟才是早餐啊，第一餐啊，第一餐，然后呢，目前我就是只是吃2餐，那10点钟，然后呢，到2点的时候呢，或者我吃一点一个 salad，很少的，很小的啊，也是比较少的啊，里面有水果、蔬菜这个 salad 啊，然后呢，放一些这个坚果啊，avocado。啊，这些东西放点醋啊。那么，早餐的时候呢，我就吃麦片、燕麦啊，是不加这个 blueberry，放一个鸡蛋，然后呢放一点这个奶，但是这个不是牛奶的奶，是一个就是咖啡特别用的一个 creamer 啊。这 creamer 是用 coconut oil 啊，或者是 palm oil 做的啊，Nestle 啊跟 International Delight 这个两个牌子呢。大家在这个超市里面可以有，就是要是你要加就有点味道啊。我喜欢这个 hazelnut 啊，很香啊，或者 vanilla 放到这个燕麦里面，2勺就是这个汤勺就够了啊。这个第一餐，然后加一块肉，加一点菜啊，那么是早餐第一餐。第二餐刚才说了，就是就2点的时候呢。我去之前去走走路啊，大概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然后呢回来吃一个 salad 啊，青菜啊，很新鲜的哈。然后呢到5点的时候啊，就6点吃完就是我的晚餐了。那晚餐呢就是照常吃一点淀粉比较少的啊，就是。就是可以说精细淀粉比较少的啊，就是不要吃这个白饭了啊。要是你要放糙米呢，也可以，但是呢，糙米实在呢跟白饭没什么关系，分别都是一样。最好呢是小麦啊。当然，要是你没有糖尿病或者年纪不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白饭也没关系啊。但是呢，最好呢就是杂粮比较好啊，小米啊或者这个。红薯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当然有菜啊，有肉啊。那个时间上的分配就是这样， 反正从10点钟开始到6点钟，我吃完只有8个小时，是吧？另外从6个小时到第二天的10点，只有16个小时，我没有进食啊，没有进食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种的进食fasting 断食但是不长，只是16个小时。但是在这个16个小时，因为没有吃东西的时候，身体呢就可以呢专注的去增加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活力，所以这个其中一个饮食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但是主要呢，你吃的时候，我2点钟吃那个 salad 里面有很多抗氧的食物啊。抗氧是什么呢？就是水果，新鲜的水果跟这个蔬菜，绿色菜然后呢还有 berries 这个早上我吃这个blueberries 大家可以去买Costco 它有一个 frozen blueberries 不贵organic。早上呢，你就放半杯进去这个燕麦里面，就很多抗氧的这个营养在里面是很好。然后呢，avocado 也是所以要吃 avocado 的时候，把这个皮小心不要剥得太厉害，最好能够把这个用个调羹把它这个挖这个出来的时候呢，连这个绿颜色的边边这个外面靠近皮那边的。也要挖出来，这个里面绿颜色的都是含有这个抗氧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好的抗氧为什么好呢？因为抗氧就是差不多说灭火消炎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任何的程度的时候，吃东西反吃一点东西就会发炎，就是火烧了嘛所以举火我们要。炊事的时候用火，身体也是在消化的时候，就好像火在点燃了。点燃以后呢，就要消灭掉，否则这个火会烧起来。所以呢，一直烧起来，就是身体里面会有慢性的发炎。我整个医学讲座就是围绕在这个发炎跟消炎的关系的重要性所以身体要是已经在发炎。那个时候是因为可能吃的东西太多，或者过量，或者不应该吃的东西吃了，或者缺少应该有的东西没吃，缺少运动还有污染还有压力都会睡眠不足就不足就是都会引起身体发炎，引起身体发炎好像就是加州，你知道我们每年都有大火，要是这个树木没有好好的去把它整理这里因为是这个环保的人太厉害，所以不许我们去砍木。不许砍木的时候，这个木太就是森林里面的树太多，而且很多时候干燥，干燥的时候呢，那这个很容易就着火所以呢，每年这个火烧得非常厉害。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要是我们身体已经在发炎这个状态，当这个病毒一进来，就是好像把这个火点着了。一点着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我们已经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在让这个火可以蔓延的这个情况之下，相对的，要是我们身体没有很多的盐。因为我们吃很多抗氧的食物，也注意健康。注意健康就是刚才我说的引起发炎的事情，刚刚把它相反，就是应该吃的东西吃，不应该吃的不吃。睡眠充足，身体的压力能够平稳，然后呢，适当的运动，等等，我们就消炎了。要是我们消炎，就好比加州的森林。这个不应该存在的树木已经剪掉了，已经除掉了，然后又适当的灌溉，没有干旱这个情况，有火来的时候也烧不了太多，一下子就灭掉了，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了这个病毒不管是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的病毒， 他就得病很严重，甚至就死亡了。为什么？就是发炎不可收拾这个原因啊。好，抗氧食物非常重要。然后呢，多吃蛋白啊，多吃蛋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30岁或者最多是4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就不就就很容易衰退，而且会减少啊。每年大概流失1%啊，就是要说你100磅啊，你有100磅的这个肌肉啊，当然没有这么多哈，有很多是脂肪，你就会一年的失掉1磅，就是这样。那年年要是你今年已经是从40岁开始吧啊，就是到现在。要说60岁已经丢了20磅的肌肉啊，至少哈不止啊。所以呢，我们年纪大哈，当然我指的年纪大的意思就是50岁以上哈，当然要是更年纪更大的更要注意，我们要多吃蛋白啊，因为一般的就是以为呢就是哎呀不要吃这么多肉哈。这个肉多呢，年纪大了要少吃肉啊，要吃清淡，这个是不对，不是完全对。清淡是好，就是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油分啊，就少吃。但是呢，不应该少，不要忽视了这个蛋白的重要性。嗯，当然，要是你不吃肉呢，也可以，你吃豆啊，一定要蛋白。啊，那究竟一个人要是你有60公斤的话，就大概是132磅。那需要就是70克这个蛋白，70克就是 gram 啊，70克蛋白才能够补充，不会流失啊，每天哈。那肉呢？你说一块 hamburger 啊，比如是85%。这个没有脂肪的啊，85% fat free，那一个4盎司的就给你30 gram 的这个蛋白啊，那要是豆类呢，同样的啊，是4盎司只有18啊，所以就是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二，对不起啊，三分之二，那么所以要是你吃肉呢，你要吃多一点了啊。那一碗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饭碗，就差不多是8盎司啊，8盎司就是给你60 grams，60克这个蛋白，所以一天要吃一碗肉，吃还是不够，一饭碗肉你有没有吃这么多啊？那豆呢，要一碗半啊，一碗半才可以。要是没有呢？啊，要是没有呢，就会有一个叫肌少症啊，肌肉会缺少啊，sarcopenia 英文叫 sarcopenia，就是你的肌肉啊，不是这个骨质疏松，乃是你的肌肉在缩小啊，缺少了啊，不够，不长肉了啊。好了。那现在的时间怎么样？可以说一下吧。我还有多少时间？
熊师，你这边是可以到10:40。
哦，40好吧，还有15分钟。那我想留一些时间啊，给大家问问题。那么还有运动这个 video 啊，运动我本来预备了一个 video 啊，但是呢，可能我现在不放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主要这个运动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这个运动的作用就是说，不是单单是跑步啊，或者是 去走走啊，散散心啊，活动活动而已啊，或者拉拉筋，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主要运动我们需要保持这个对付这个肌少症啊，肌少症就是肌肉会衰退。啊，衰退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力气了。为什么老年人会要用这个拐杖啊？啊，或者呢，他要甚至到有 walker 啊，那么甚至要轮椅，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就算一个老年人没有病， 他也会好像就是慢慢沦落到这个情况，那这个是大家不希望有的啊。有，因为到九十岁还是可以啊跑步，不需要拐杖啊，不需要 walker 的啊。那你要想要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做一个强身的运动。强身的运动呢，就是不是单单是讲心肺啊，就是跑步啊或者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只要把这个肌肉训练出来，特别是下盘啊，就是我们大腿啊，大腿当然手臂也是一样啊。要是你看这个大太极拳，大家都看过是吧？当然打太极拳，要是你有这个兴趣啊，也可以去。它主要是帮助你下盘啊的功夫，就是你的脚啊能够站得稳，脚能够站得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对年轻来说，从来不会想我会不会站得稳。肯定会站得稳的，但是年纪大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哎，怎么好像平衡比较没有以前这么好了，跳起来走路没有这么以前这么快啊，这么灵敏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肌肉的衰退，在越来越小啊。特别也看见有些老年人他很瘦，你说哎，为什么这么瘦啊？是不是胃口不好？不是啊，哦。就是因为他肌肉慢慢没有变成皮包骨了，是不是？当然没有这么厉害哈，但是我们不想我们的肌肉衰退，一定要做这个强力运动，就是练这个力。你怎么呢？就是只很简单的啊，举重，手呢要举重啊，拿这个瓦铃来自己来做啊，而且这个脚呢，你拿一个椅子啊，按着它的这个。用他的这个椅子的背啊来支撑着你，你就蹲下去。你看这个太极拳，他们主要为什么？他们慢，动快是没用的，要慢，动慢，慢慢动才是有用。所以你蹲下去的时候呢，啊，就是一直蹲，一直蹲，蹲到你的你没有力气支撑。你就放松了啊，所以要是你的肌肉已经很衰退，可能你蹲不了一半啊，你的膝盖没有弯的太多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力气了啊，那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所以你要下去的时候你要数啊，一、二、三、四、五秒啊，然后上来也是一、二。三、四、五，要慢慢的数五秒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做呢是做到十二秒，一、二、三、四，如此到十二，然后蹲到地下，然后一、二、三、四、五，这样十二秒上来，做十次，现在还能够做啊，所以我的肌肉还可以哈、啊。所以你们回家试试看。这个非常重要，你每天只要做十次，你的大腿、你的小腿，你就这个肌肉就不会衰退啊。那么手了，当然手臂，你这个很简单。要是你不懂的话呢，你可以上网看这个油管 YouTube， 它很多这个练习的这个运动，你可以去参考啊。我这里不详细的说了啊，这个省掉一点时间啊。另外你要注意的，一定重要的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4000到5000一天 unit， 这个是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一定要吃的。要是你维生素 D 充足的话呢，哎，加上其他有一些东西，你怕差不多80%到90%你不会染上这个病，染上这个病毒的时候也是很轻微的，好像哦有点伤风这样的样子哈。最多是好像哦有感冒，然后你就自然会好，你不会要进到医院里面去，一定不会进入这个加深这个病房 intensive care， 也不会要需要走呼吸器。为什么？维生素 D 非常重要，是你免疫系统里面不可缺少的，就是手枪没有子弹是没用的，维生素 D 就是差不多让你有子弹啊。好，要加上镁。 400每天400到500微克啊 milligram 啊，你说哪一种好？那个 magnesium oxide 是被普通最便宜的，但是吸收不好，所以你要是除了 oxide 买另外一些啊，这个都可以啊，反正那个 magnesium 不要看到 MGO 就是 oxide 就是不太好啊，就很便宜，但是你吃个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吸收的不够啊，但是你吃其他的 MG 不是 O 啊，能够到400-500就非常好了。因为为什么那个子弹呢也是需要这个 magnesium 来把它激活啊，就是这个炮灰啊，不是炮灰，这个药弹啊，弹药是要靠这个 magnesium 来点的，点燃的啊。你有枪啊，你有弹，但是你点不着也是没用啊。magnesium 非常重要，就点燃你这个子弹啊。好，另外呢就是 zinc， 锌就是恢复的、修理的、修补的。你的墙有一个洞，你油漆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洞补好，补不好的时候你油漆没上去没用，也是看到这个洞啊，所以这个锌非常重要，补洞啊，修补维修啊，坏了没问题，能够修啊，不怕啊，那个没有锌不能修，那不能修你这个就倒霉了，是不是？那个很多的这个房子啊。就是因为跟人体不一样，人体也是好像房子坏了，但是它会修啊。那你要是受伤了，这个皮破了，哎，慢慢第二三天、三四天以后，一个礼拜它就好了。为什么？有 zinc， 有修补。你要是你的木头损坏了啊，或者你的可爱的家饰啊，这个有一条划了一条。一条这个这个划破了啊，会不会自己会好？放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不会好的，因为这为什么木头不会自己去疗伤的啊？人会自己疗伤了，因为什么？有 zinc 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当然有其他的也需要啊，蛋白啊等等，但是这里说是营养，这不可缺少的啊。维生素C 是灭火的啊，消炎的。所以呢，特别要说你说在打疫苗之前前一天啊，你想把这个反应副作用减低的话，有没有办法？有，吃维生素 C。维生素 C 你要是能够吃1000最好啊，要是不能吃就吃500啊。为什么说不能的意思就是你会反胃，或者你会大便会这个很稀啊。一般的人都没问题，因为你只是吃一两天的嘛。打疫苗之前一两天你就开始，一天4次啊，能够这个第一次你尝试可能一天2次，第二天的时候你这4次看看行不行，打疫苗那一天也保持4次啊，然后完了以后再过一两天也是4次，那样你的反应呢就没有这么厉害啊。然后当然要是你有反应的话也可以止痛药啊 ，ibuprofen、Tylenol 都可以吃啊，是没关系的啊。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是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英文叫 probiotics 啊。那么这个是也是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买到啊。我这里说有一个很便宜的，也是不错的，就是你在网上这个 Swanson Vitamins.com， 你可以上去找，就是一个叫 Stephen Lang 16。就是它有16个种类啊，那么当然你吃这个酸奶也可以，但是酸奶的有奶最好少吃啊，牛奶对身体并没有益处啊，最好不要天天吃啊。好了，那么要是你还是紧张的啊，还是感觉到受到很多压力，你可以吃印度人参啊，印度人参。我把这个拿下来，叫 Ashwagandha 印度人参，500到1000微克，每天2次，这样你可以把你镇静下来。但是这个不是一种药啊，不是吃了镇静药你就会想睡觉啊，或者这个头脑不清醒啊。这个印度人参就是顾名思义是一种人参，是调理 这个是一点健康品，你可以尝试啊。当然也不需要，要是你根本就心里很泰然、很平安、很安宁，你就不用吃这个。要是有时候起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心跳跳的，或者这个不安的哈，那可能就是你要需要一些这个补品啊，印度人参来补一补。好了，那我讲到这里呢，我就暂时停一下，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就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想有一点的这个互动啊，有没有人有问题可以看 Helen 怎么样来他们问问题留下来指示好了。
好的，谢谢熊医生给大家带来的非常详细、精彩的讲解。那熊医生讲到的有一些内容呢，是在健康讲座里面有非常详细讲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如果想要更多了解的话，熊医生每一个礼拜一都会过来我们这边健康讲座啊，跟我们做讲座或者是问答，大家可以去那里了解更多。
每个
如果
月，对不起，Helen，每个月一次啊，不是每个礼拜啊，
对，每个月，抱
因
歉，我
为
讲错了。
头一
对，
个
每
星
个，
期呵呵是。
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啊。那现在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10:50的时间吧，大概7、8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跟熊医生有一点互动，然后我们就结束。
熊医
啊，
师，
请
我想
你。
问一个问题。
好，请问，
就是说，那个人工那个甜味剂是不是绝对不能用？就是连，因为对身体总是不好嘛，是不能绝对不要用？少用也不，尽量
你
避免。
说人造的纤维？
Artificial sweetener 甜味剂。
是甜味品一般就不用，因为都是实在他们是在发现这个。看他们在研究怎么样去杀虫啊，偶尔发现的，有一些是 sweetener 是这样发现的，杀虫水里面发现它很甜，就把它改变一下就变成这个糖，人造糖，那里面你要artificial sweetener 绝对不要用，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实验证明了，就是你要是。起初是吃这个人造糖的意思就是不想胖，但是你吃了以后反而会胖啊，因为它这个化学品是一种毒，然后呢进入你的体内之后，你就发炎起来，发炎起来呢就是积水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有一种的可以用 stevia，stevia 不是一种化学品，它是一种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有糖分啊，它是没有很多的 calorie 啊，基本上是没有热量的啊，这可以用。但是要是你要有点糖，甜稍微甜的，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我的燕麦里面要是你不加糖，有些人不习惯哈，实在你要是吃习惯了以后，你觉得不需要糖也是很好。啊，但是起初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就放这个 blueberry 啊，然后刚才我说放了这个 sweetener 就是 creamer 啊，那 creamer 只有5克，这个five calories 不是4到5克，一个克是4个 calorie 就是20啊，20到25个 calorie 卡路里啊，所以不是很多的啊，你放一点点呢就有点甜味。啊，要是你开始都不习惯啊，我起初喝咖啡的时候啊，我是不习惯喝这个黑咖啡，后来我太太喝黑咖啡，我说哎呀，这么不好喝耶，这个这么你怎么可以喝？一定要放很多的奶啊，放糖。后来我习惯了，我明白这个很多年前了，后来发现这个糖啊是对身体非常不好，那不要再用了。啊，所以呢，就变成慢慢。现在目前我是喝这个黑咖啡，一样享受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习惯的问题啊。好，
有一
我
种
讲到
新的
这里。
叫做 ERYTHRITOL 的，您听过吗？
再拼一下。
E-R-Y-T-H-R-I-T-O-L
哦哦哦，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人造糖，但是这个是就是从这个 alcohol 里面印出来，这个比较上是可以比较上手，但是一切就是人造的化学品的糖呢都是在骗我们的舌头，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少用好。
好，谢谢。那个 zinc oxide 可以用吗？
zinc oxide 可以，但是吸收的程度就没有这个zinc 最好呢，就有一个叫citrate 或者 picolinate 啊 ，picolinate 拼一下给你，是 p i c o l i n a t e。Picolinate 这个吸收比较好而且呢已经是在这个实验里面证实了你吃下去的确能够里面的血的浓度会增加
是好谢谢小医生
不客气还有吗
你想问一下 sorry OK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印度人参它跟其他一些 medication 会不会有 interaction 譬如说 metformin 或者 Novast 或者跟一些 antidepressant Lexapro Zoloft 这些可不可能有 interaction
不会当然不会有直接的 interaction 因为它是镇静的那可以要是你也在吃一些镇静的药就会可能加就可能不需要吃这么多的这个镇静药反而吃多一点这个 ashwagandha 比较好因为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几乎没有的但是直接有什么 interaction 是没有的
我想接着问一下印度人参为什么是印度人参和其他的比如花旗参还有比如中国那个的人参有什么差别
这个印度人参是美其名就是说它的因为中国人的人参很著名嘛是吧对问一个中国人你听过人参吗他没有根本没有不听过都听过了因为就知道这个人参好 是吧所以呢这个Ashwagandha 在印度这个药叫它药实在是一个保健品他们是用在他们的药里面药方里面几乎每一个药方都有这个 Ashwagandha 这里面的它有这个调和调理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人家就加给它一个美名就是说这个是好像印度也有人参中国有人中国的人参印度也有印度的人参实在是两样东西
哦
所以你要是喝人参是可以再加上印度人参的两种人参都可以它不同的作用人参的作用是综合的作用就是要是你的糖高它会把你的糖降下来要是你的情绪或者你的这个身体这个要看中医说要是你要是很寒的时候它把你温一点要是太热它把你降下一点有一种综合的作用主要是这个作用是但是呢这个 ashwagandha 主要呢就是让你能够平稳下来但是要是你说我已经很平稳了心情很安定了要是吃了会不会就更加想睡觉呢也不会它会有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作用非常少那么究竟里面是什么成分呢现在呢还是不能完全的知道因为它里面很多的这个对人体都是很有帮助的成分另外一个印度这个保健品也是常用的也是印度药里面是药王就是 turmeric 这个姜黄非常有用的
姜黄
所以我现在因为刚才没有办法讲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加进去啊，只是对这个疫情，但是这个 turmeric 姜黄是消炎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营养啊，所以呢对抗癌啊啊这的心脏病啊，对脑子啊这个脑发炎，就是老人痴呆啊啊还有其他很多作用。所以每天都吃一下，吃一个 ashwagandha 跟这个姜黄呢，就是能够不可以说延年益寿吧，但是这是对身体是非常很大的益处啊。
他们怎么来吃呢？
你说 turmeric
就是姜黄啊，
黄
对、
啊、
还有那个什么印度
姜黄，你可以就是有两种吃法，一个吃法呢就是你在这个超市有这个新鲜的姜黄啊，就是很贵的哈、啊、好像
我有看到过
六七块的这样的一斤啊，那么一磅，所以你这个切片或者好像姜一样，你这用放在汤里面啊，或者是煮菜都可以。另外就是用这个胶囊啊提炼出来的，有一些是 turmeric， 有一些是 curcumin 就是这个 turmeric， 它这个植物里面抽出来提炼出来的这个精华 curcumin 啊。两样都可以，反正你写 turmeric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
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啊、
好的，谢谢熊医生。那时间的关系，我相信还有姐妹们有问题的一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现在提问的时间就只能停在这里。